这是集体一堂的家，即便诺拉有苦恼，仍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家。我们一起度过了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卡尔又是打电话，又是跑过来，既来探望新生儿，又争取诺拉回去，但他不愿意。他恳求他说，只要他同意跟他去做婚姻咨商，他就会把玛格丽特晾在一边。这样的话毫无作用，他伤了诺拉的心，也伤了他的尊严。但他了解自己，决心不向世人公开他的痛苦。我们很高兴能够给他需要的庇护和清静，跟无数坏事相比，一个拥挤的家算得了什么？所有这一切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把痛苦转化成喜剧写成的获得巨大成功的小说《心痛》，配有菜谱，提献给玛利亚和我。但在这种紧张环境中生活在一起，把我们愉快的友谊变成一生的亲情，这才是我们得到的真正回报。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我基本上每年去一次伦敦，住在戴博拉家，拜访出版人汤姆·麦奇勒是名单上的第一个，和经纪人，和已成为朋友的作者见面，多丽丝是名单上的第一个，大卫·康威尔夫妇，安东尼亚·弗雷泽，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我非常喜欢他，出版了他六本小说，不需要我花很多功夫。还有麻烦挺多的理查德·亚当斯，那是在他的沃特西普荒原获得辉煌成绩之后的某个时期。我猜理查德在伦敦文学出版界不受欢迎，因为他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和他有时目空一切的姿态，但我们相处得很好。这既因为他发现编辑过程有意思，也因为他跟我一样嗜好读书。有一天，他按他的标准赐给我最高级的赞美。你知道，我亲爱的包包，有时候我想，除了我自己，还有考虑到你是美国人，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会读书的。你能明白他是怎么用错误的方式激怒别人了吧？但我觉得他这么说很慷慨，也令我感动，这足以看出他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感动别人的。我伦敦之行最意外的成果，也许是开始我与历史小说家多罗西·邓尼特的合作与友谊。对我来说，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真正的意外。从第一部《国王的游戏》开始，他厚厚的六卷本《莱蒙特编年史》系列小说我都读过，准确地说是一口气狂读。他扎实的研究有点像多罗西·塞耶斯写传奇故事的诙谐写法，还有像大种马那样精心设计极其逼真的场景，风格独特，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编故事的能力也很高超，悬念始终绷得紧紧的。我读最后一部《败局》，读到只剩60页的时候已经凌晨4点，必须睡觉了。可天亮以后，我做了一件过去现在都从没做过的事情，待在家里不去上班，把书读完。那天我去礼节性拜访伦敦大经纪公司柯迪斯·布朗的负责人格雷厄姆·沃森，安东尼亚·弗雷泽和 V.S. 奈保尔都是他们代理的作者。他正一个接一个地向我介绍他的严肃文学作者，我则一一礼貌地回绝。突然，我注意到他办公室书架较低的一层排满了邓尼特的书。我告诉他我非常想出版他时，他惊讶极了，因为他已经把我归类为严肃文学出版人。我说我想出版不仅是因为我爱读他的书，也因为他虽然在英国是畅销作家，但在美国还没有起色，而我相信那是由于他被包装成一个典型的艳情小说家，而非想象力丰富独特不可抗拒的作家，这才是他的本色。多罗西有空，他往他爱丁堡的家里打电话，他和他著名的丈夫苏格兰人报总编辑，后来是苏格兰近海石油工业的首脑阿拉斯泰尔住在那里，他赶到伦敦来见我，又是编辑与作者一见如故的一幕。 多罗西精力充沛，从一位成功的肖像画家毫不费力地转型为成功的小说家，同时还有美满的婚姻，养育了两个出色的儿子。他向我透露，他的秘诀是一辈子没做过一顿饭。我们的合作从后来的国王开始，这是他引起争议的独创性小说，写的是历史上的麦克白。接着是连续几本有趣的侦探小说，可我希望他能动笔再写一个规模庞大的系列小说。有一次他来纽约，我跟他这样说，他说他愿意写，可用什么东西做比喻来统摄整个系列小说呢？像《莱蒙德编年史》里的象棋那样？黄道十二宫？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结果就是八卷本的《尼克洛家族》系列。故事发生在《莱蒙德编年史》100年前的15世纪，背景横跨《莱蒙德编年史》中已知的世界。最后一部《双子宫》出版一年后，多罗西就去世了。毫无疑问，他在完成这毕生事业之前是不会死的。他的受欢迎程度不仅体现在佳酿图书推出他的14部长篇小说所引起的销售盛况，文学界对他的成就有更严肃的重新评价，也体现在他狂热的全球读者们发起的各种活动，诸如 IDDD。 如果你不知道，让我告诉你，这是国际多罗西·邓尼特日的缩写。在这每年一度的纪念日里，人们会朗读精心准备的作品片段，一起庆祝。你能理解我为何这么自豪吧？我在伦敦的出版工作虽然收获许多快乐和满足，但对我来说，在英格兰最重要的是和黛博拉·罗杰斯共度的时光。无论什么原因，无论顺境逆境，我们在一起总有好笑的乐子，彼此也有最深的信任。这是一种似乎不因精神或性的因素就存在的深层关系，借用弗洛伊德让人深受启发的术语，是一种没有童年未完成事件影响的兄妹情，也没有很亲近的关系可能会产生的妒忌心理。我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占有欲强的人，但我和他长期的男友安德鲁相处得非常好。当他认识作曲家、播音员迈克尔·伯克利并与他结婚时，我也为他高兴。迈克尔·伯克利后来获封男爵爵位，他就成了如今的伯克利勋爵，黛比因而在后半生有了伯克利勋爵夫人的称号。这是一个家庭玩笑，因为几十年来每当他进入过分优雅的模式，我就叫他毕夫人，这是乐善好施夫人的简称。1968年，他成立自己的文学经纪公司黛博拉·罗杰斯公司时，办公室只有两个房间，在与高尚地段相去甚远的古奇街一家炸鱼薯条餐馆楼上。一年后，我在西蒙·舒斯特的老同事帕特·怀特入伙，他的队伍壮大了。帕特美丽能干，无比忠诚，他决定搬到英国去时，我把他介绍给了黛比。别的不说，帕特给罗杰斯文学经纪公司多姿多彩的办公环境做出新贡献，带来3条狗，每天在他桌子旁转悠。帕特也因为黛比的关系跟我很好，所以近50年后，当我来到英国参加在威尔士举行的黛比葬礼，以及几个月后在圣马田教堂里举行的那场令人难忘的追悼会，帕特都和我在一起。追悼会上750个人在哭泣。黛比和我总是在最后一刻匆忙决定远行。我们取消明天的会，去布莱顿吧。明天不干活，去好恩湾。好恩湾是一个以冰糖著称的海滨度假胜地。放一个星期假去爱尔兰吧。我们俩都没去过那里。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飞机。而我们都有飞行恐惧症，有15年时间，我都是乘坐远洋班轮往返英国。结果在去都柏林的飞机上，我们都在为对方担心，以至于忘了自己的恐惧。还有2年夏天， 我们坐着那种你可以自己操纵穿过小桥和简易水闸的小驳船，在运河上各玩了一星期。第一次是安德鲁当船长，黛比超级能干的妹妹苏当大副，黛比当厨师，我当乘客。第二次玛利亚和蹒跚学步的利奇也来了，还有我们的护卫生凯伦·普洛文森。